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9 verses 35 to 38 Matthew 9 verses 35 to 38由我来念一下的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从你在地上建立国度 的时候你如何建立你的国度如何建立你的教会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个教会建造的模式求你祝福我们祝福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跟你的百姓的说话你才使我们生命有变化更新的可能因为那是出于你自己的应许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所以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你的名 Amen 请坐那个上星期我和一位弟兄去参观了一个就在这附近的一个工地那个结果发现那个工地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负责工地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在施工的时候结果他没有通过市政府在施工中间的检查把他的工地停了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工地有一个大的梁那个梁呢结构的施工图呢又规定说要什么样子的尺寸什么样的材料的梁结果他没有按照那个去做结果市政府的这个检查的人来看呢发现他没有按照图施工结果他只好把它拆除重新做那一部分后来我们与这位施工负责施工的基督徒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教会没有牧师主日的时候是用有许多不同的弟兄姐妹上台分享他们按照某些经文的解释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避免成为一个叫做一言堂的现象当时我就想到不知道他这个教会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如何去回答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清楚地讲到基督所赐给教会的恩赐就是牧师和教师教会没有牧者那么他们如何去牧养这个叫神的百姓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不按图施工无法通过市政府的检验那么教会如果同工不按照圣经去建造教会去牧养教会不知道最后如何去通过神要给这些同工的检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讲到同工所建造的教会的工程最后要经过火的检验那么上个主日我们一同思想了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的这个样式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去看到那个样式的因为我们是首先是从希伯来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那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作为恩典之约的中保他是现在在天上做大祭司那么他所做的事呢就等于是摩西作为旧约的中保在地上建造会幕的那个预表也就是说摩西很谨慎的在地上 在西乃山上，按照西乃山上所启示给他的那个建造会幕的样式去建造。那么不但是按照会幕的本身，会幕里面每一个很细节的地方都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那么今天耶稣在地上，他建造他的教会，教会永远都是他在建造，他是按照同样的，他要按照一个样式来建造。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了旧约的会幕建造中去看，到底会幕建造分成有几个阶段。结果我们看到那五个阶段可以对应到耶稣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时候的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就是，第一个，他先在耶稣独立的，他在教会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启示了教会建造的样式，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他先领受了那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然后耶稣呼召所有的门徒，就好像在摩西的时候神呼召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参与那个会幕的建造。第三个，耶稣呼召塑造那十二个门徒，就是那十二个一起来建造教会的。那当然我们看到在会幕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拣选了那个要建造会幕的同工，比沙列、亚和利亚伯，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一起来建造那个会幕，并且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圣灵的能力，给他们聪明，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样式去造神所要造的教会。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使徒，第四个，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呢，在这一段时间，在地上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按照基督所启示的教会启示的样式呢，去建造这个教会。然后我们看到基督他说他现在在天上立起一个天上的帐幕，就是教会，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在建造。所以我们在地上是跟耶稣一起同工的，所有的同工都是跟耶稣一起同工，按照那个样式去建造。所以耶稣的执事可以看作他 一方面他在真实的建立教会，另一方面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国度是怎么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呢，耶稣的所有建造的样式就包括在那一节圣经里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简短的一节圣经把那个样式启出来，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得到的结论是这样，耶稣所启示的教会的建造的样式是，第一个，教会是一个动态的，它是慢慢往外扩展的，所以耶稣走遍各乡各城，而且在最后的大使命的时候跟他的那些使徒们说，你们要去向万民要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第一个，教会是动态的，向外扩展的。然后第二个，教会是以教导神的话为整个事工的核心，所以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就是一直在教导，一直在教导，一直在他在十字架上之后还在教导，他的行为，他的侍奉，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教导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整个教会是一个教导为所有事工的核心。当然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你可以有很多的团契啊等等的，但是最核心的事工就是教导神的话。第三个，神的话的教导呢，是以纯正的神国的福音为核心。当然你可以教导各样不同的神的话，你可以去研究各样的神学，但是最后它最核心的是一个讲到是神国度的福音，到底神的国度是什么，作为神的百姓如何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如何满足他的律法，他的律法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整个教导的核心。第四个， 教会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以纯正的神国的福音去服侍神的百姓，去得到神属灵的医治，在末后的时候能够得着身体复活的最终的医治。耶稣在地上他医治所有的人，他是一个一个去医治，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神拣选的所重生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的生命最后都得到一个医治，然后到末后以后得到终极的医治。那么教会也是要按照这个模式去建造。所以我们这是上一堂我们主日所讲的教会建造的样式。那我们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基督他在地上建立国度，他启示国度建造的样式、动机和方法。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建造国度，就是说建造一个教会的动机和方法是什么。第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的动机是出于一个叫做怜悯，他的怜悯建立国度的动机和原因是出于基督的怜悯。原因是他看到了那些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他引进了一个图像，羊，很多的羊群他没有牧人，羊跑来跑去没有牧人。那我们上次讲到羊跟牧人的这个图像，就是一个国度的语言，在旧约里面把君王做成牧者，他的百姓作为羊，讲到了一个国度的君王跟他的子民的关系，不是一个像普通的地上的君王跟他的百姓的关系。这个百姓的关系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一种牧养、保护、喂养的关系。那么马太这边呢，用了两个图像，第一个是这个牧羊人的，第二个就是工人与庄稼的。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讲到国度的语言。我们看到那个诗篇23篇，我们都知道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写的那个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他说神是他的牧者，讲到一位永恒的君王，他在照顾他地上的百姓，是引导他的百姓，照顾他的百姓和喂养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牧羊人跟羊群的这个图像呢，马太这边是用了这个很简单的图像，就让我们跑到旧约里面去找，为什么羊没有牧羊人，就是这些人就好像非常的困苦流离，这到底是什么回事？然后这个牧羊人跟羊呢，到底与怜悯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到旧约中，然后再到新约中去看，看到教会的建造的一个动机与目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以西结书34章，因为以西结书用了这个牧羊人跟这个羊的这个图像。以西结书34章1-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油脂，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用强暴严峻的辖制 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了，便做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高冈上流离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是不是就跟耶稣在马太用这个图像，耶稣在地上这个图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边的牧人是指以色列的君王，特别是指那一个旧约的教会的所有的那个管理的那个团体的执事的整体，君王、祭司、先知。那么因为神是透过了这些人来照顾、保护、管理、祝福他的百姓，那么旧约的牧羊包括了身体财产的保护，属灵的牧羊呢，包括了在属灵上的教导他们。但是这些牧人呢，他却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们都忘了他牧养他们自己。那么接下去的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责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羊群，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所以这边讲的显然的是讲到一个属灵的牧养，所以旧约的教会他已经失去了那个牧养的功能，只剩下了一个宗教团体的外壳在那边，他们也有敬拜，他们也献祭，什么都有，但是只剩下了一个外壳。为什么？因为这边讲到你们这些牧羊人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听，他们自己不明白神的话，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到了以西结书最后34节，23节到24节，耶和华就应许以色列人，也就是应许神的教会，他要兴起来一位牧者，一个大牧者，神要亲自的把四散的羊群找回来，救他们出来，并且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以西结书说所预言的就是那个大卫作王，他说，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稣来了，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要应验这个旧约的应许，他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君王，他是那个大牧者。所以羊和牧者的图像是耶稣在地上的执事的象征，他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验了旧约的应许。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新约是这样子讲的，新约的希伯来书，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羊群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边讲的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就是那一位大牧者，但是耶稣今天在天上他怎么样牧养他的群羊呢？我们都是他的羊，那么多的教会他怎么牧养呢？马太福音第10章后面的经文， 42节说，耶稣叫了他们，就是那个那些使徒来，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耶稣讲的，他要兴起很多他的那些门徒和使徒们，成为他要透过这些人来牧养他的教会。耶稣要呼召和塑造他的门徒的同工来牧养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模式就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教会。那我们看那个使徒彼得，就是他这边呼召的使徒怎么说。使徒彼得说，在彼得前书5章1到4节，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在中间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主耶稣用这个羊和牧人说明了一个新约的教会的模式、样式和功能。所以基督呢，他是透过教会所设立的那些的长老来牧养他的百姓，不是侠制，乃是做榜样，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乐意。这个是教会建造教会的这个同工的一个检验的标准。那么我们如何要达到这个标准呢？这个动机很重要，因为那些不甘心不乐意辖制神的百姓的，就是动机出了错。那么这个动机是什么呢？这个动机是出于怜悯，是基督的怜悯。有位圣经学者指出，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呢？为什么耶稣他甘心要让自己受羞辱呢？他认为怜悯这个字总括了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个原动力，怜悯。他看到无数的人在周围身体上痛苦，活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贫穷，然后完全没有认识神的知识，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好像瞎子，好像那个瘫子，不能行动，不认识神，看到神的百姓都不认识神那个时候。所以这些人属灵的生命好像死了一样，所以耶稣怜悯。圣经说他动了慈心。圣经有许多地方讲到耶稣的怜悯，说耶稣动了慈心。每一次的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心里面的情绪上的反应，而是它是这种的反应，它产生一个实际上的行动，一种有效的行动，因为他心里面的感受。那么他这一次的感受，他怜悯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就呼召了这些使徒，他就差遣这些使徒走到人群中去，去牧养神的百姓。怜悯这个字不论是英文也好，中文也好，都没有完完全全能够表达这个字。怜悯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很表现很难过的意思。 但是圣经学者说几乎没有一个英文可以能够完全的表示这种很热烈的那种对某种需要的那种感受。虽然这个字呢包含了可怜、同情，还有一种认同感，所以他用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his heart went out， 他的心好像就跳出来的感觉。所以也许更能够表达这个情绪上的力量，这个字应该要用心肠寸断。他看到这个东西好像他的肠子崩裂了，肠子都流着出来了。所以这个学者说，使徒行传1-11:17，犹大的身子不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就是这个感受。这样的难过是耶稣的怜悯，一种心肠寸断的感同身受，这叫做耶稣的怜悯。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因为拉撒路死了伏趴在他的脚前痛哭，他心里面非常的悲叹又很忧伤，结果基督他自己也哭了。当然耶稣知道拉撒路的死是为了要彰显他的生命复活大能，他知道他会复活，他也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死亡是那个时候为了要彰显他的复活的大能，但是他还是抚救他的百姓的哀痛。这就是基督的怜悯，一种心肠寸断的感同身受。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被呼召出来作为建造教会的同工的动机是什么？是满足自己在神学上的优越感，还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满足自己在宗教组织中的崇高地位，还是像耶稣一样，看到许多没有受到真正的属灵的牧养的百姓心肠寸断，神同感受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每一个同工最后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交账。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然这是两面性的，到底作为教会同工的动机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可能做到像耶稣那样子的怜悯，因为你去查那个怜悯那个字，每一次都是形容耶稣的，那讲我们的怜悯是另外一个字，因为那个是一个属天的圣洁的没有玷污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要牧养神的百姓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建立教会的样式，教导神的话，传讲纯正的完整的关于神国度的信息，用这样的福音的信息透过圣灵的工作来保护神的百姓，用这样的信息来喂养神的百姓，用这样的信息来医治神百姓属灵的病。这是教会建造的这个动机。下面的经文，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的工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是讲到建立国度的时机和方法。耶稣看到那个时机到了，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喂养，他说好，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开始神的国度。但是他要做的是，他说给门徒发的命令，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第二个图像出来了，就要收割。 所以这个收割的图像呢，其实一方面是讲到很多的神的百姓都已经预备好了，另外一个方面是讲到审判。因为旧约的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收割的情形都是跟最后的审判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的收割，整个神的计划的最后 他用这个图像讲到收割，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收割。因为我们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说，讲到地上的收割的时候，启示录是这样讲的：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所以这是末后的收割的情况，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审判。在地上执事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地上执事建立国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收割审判。收割在五旬节的时候被扩展开来，所以每一次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与基督联合之后，人就被收割了。那么不接受福音的人，他就被审判了。所以耶稣看到很多人在面临审判的时候，他心如刀割，他怜悯，动了慈心，所以他传讲神的福音，他教导神的国度，医治人的属灵的病。因为他知道最后的收割和审判已经来到了，这是教会建造的动机。为什么要在地上成立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活动，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乃是神的最后的计划的完成阶段。这是建造神和神心意的教会的一个原动力。耶稣的怜悯是以行动作为回应的，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耶稣在这边教导他的门徒，不是要他们马上提着刀就出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庄稼的主，就是天父，打发工人去收割。那么那些祷告的门徒，最后他们自己就成为被差派出去的门徒。这里的打发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字，这边打发是被丢出去，被赶出去。教会的同工是神打发出去的，忽然一下他的生活180度的转变，他被神打发出去了。这是神的工作，人的责任是祷告求收割的工人，赐下同工。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历史，就是宗教改革。那当然宗教改革，讲到宗教改革的历史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在日内瓦的那位改教家叫做加尔文。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改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政教没有分离的，所以他在那边在改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被记录下来，在市政府都有记录。那么现代的很多的学者都回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时候的记录，拼凑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加尔文在那个时候成立教会的情形。1541年16世纪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成立教会，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的急迫，跟耶稣那个时候一样，很多的罗马天主教的这些基督徒都不认识神，敬拜也被世俗化，所以他在那边成立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缺乏同工的牧师，所以日内瓦的教会情况逼迫，所以市政府就找了一批牧师给这个加尔文。加尔文用了这些牧师，在一年以后，加尔文写到向市政府做报告。加尔文说，这些同工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成为阻拦。他们的骄傲、自我满足、没有热心、不知道学习。最糟糕的是，加尔文说，我不能相信他们。他说，虽然我非常希望要相信他们，加尔文说，但是我做不到。他向市政府提了这个报告，他每一个人他都写了一篇，写了一个报告。他说中间有一个不但讲道很差劲，而且会众呢都不喜欢这个人。另外一个呢，他还一天到晚与他自己的亲戚吵架，闹得满城风雨等等的。所以这些牧者呢，在加尔文的时期呢，前面的四年造成了教会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但是在接下来的14年之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就，加尔文他就是这个，就是很专心的，就是传讲神的道。他先做了小药理问，儿童成人的药理问答教成人，第二做了儿童的药理问答教小孩，跟我们现在一样，只唱诗篇，没有乐器，就是遵守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后面的十四年吸引了另外一批非常有恩赐、令人佩服、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工，牧师同工有20多人，结果慢慢他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治理的同工团队，他们每一个礼拜五聚集在一起讨论教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如果你去看那本书，这本书是叫做加尔文的牧师同工，教牧关顾和新兴改革中教会，是这位学者，一个学者叫做梅纳奇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在1536年到一，非常好看的书。这些人呢，他们每个礼拜五聚会一次，而且他们在一起讨论圣经。这个礼拜由这位牧师讲解一套圣经的解经，那加尔文的坐在下面写笔记。据说他是这些牧师讲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写他的圣经注释。所以那个牧师团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不是一个叫做个人单打独斗的，这个 Lone Ranger 一个人在外面打，他是一个团队的。在加尔文去世后呢，那个时候在整个牧师差不多有150个牧师同工，持续了加尔文如何建造教会那个样式，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共同的看到了教会建造的样式，他们牧养神的百姓，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在内。那么许多今天的教会也仍然持续了这个使命。所以当加尔文在写这段经文的注释的时候，他这样子写的，没有人能够自己成为一个诚心和忠心的传讲福音的牧者，没有人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设立牧师的职分，除非是主兴起并且赋予他属灵的恩赐。当我们观察到缺乏牧师的时候，我们必须仰望主耶稣来负担解决之道。当我们看到我们四周教会荒芜荒废的时候，就没有比做这个祷告还更有需要的事情。所以教会需要所有人祷告，为所有的教会祷告，希望神兴起更多的忠心的同工，看到这个样式的同工。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新约的教会，他启示了教会所建造的模式。第一，就是忠心的用纯正的神国的福音来喂养、保护和医治神的百姓，忠心的用纯正的神的国福音来喂养、保护和医治神的百姓。第二，这个行动是出于主耶稣的怜悯，为人属灵生命得救所感受到的一种 心肠寸断，成为教会建造的原动力。第三，教会建造的方法是迫切的祷告，求主打发忠心乐意合一的同工。教会的建造的方法是迫切的祷告，求主打发忠心乐意合一的同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心里面灰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好像是一道亮光，使我们里面的海浪能够平息，让我们能够朝着这项光去走。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你也是那一位大牧者。你当时在地上如何建立你的教会、你的国度，今天你还是如同同样的要建造你的教会，按照那个模式。因此我们在这边同心合意的向你祈求，求你打发赐给我们更多的合一的甘心乐意的同工，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也一起被你建造。因为你是那一位会幕的建造者，求你赐给我们光，让我们看到那个样式，也赐给我们忠心，也赐给我们能力。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你呼召我们在这边成立教会，因此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现在唱诗篇51A， Psalm 51A， 让我们唱第一节和第六节。